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第四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天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正念正行，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然后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最后是沈阳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提高升华。下面先请听正念正行，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尊敬的师尊您好，各位同修好。第四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之际，我把我十年修炼的路程汇报一下，见证师尊的慈悲伟大，见证大法的神奇。1997年得法修炼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当时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每天学法练功，从没有间断过。随着心性不断地提高，身体也由原来的体弱多病达到了一身轻，我感到自己活得非常充实。720邪党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悟到，我要去天安门证实法，用我身心的变化证实大法好，向世人讲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世人。2000年3月5日，我去了天安门证实法，被天安门警察绑架。当时被带走的人很多，排队做了记录，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自己身体的变化证实着大法的好，向公安机关讲清着真相。当天下午，我被当地派出所接回，那时我就抱定一念，我要用我的身体身心的变化证实大法好，向世人讲真相，无论把我带到哪儿，谁都打动不了我信师信法坚定的正念。于是我就不停地向我遇到的所有人讲真相。在看守所里，有个犯人胃疼，疼得满地打滚，我就叫他盘腿打坐。当他把腿盘上后，打完手印没坐多长时间，胃就不疼了。睡觉时，他看到墙上有师父的名字，三个大字在墙上显现。他当时非常高兴，醒来后和大伙说，我出去一定练法轮功。半个月后，这个人真的被释放了。走时他说，我真没想到我半个月就能出去。我告诉他，这是师父救了你，看到你佛性出来了，让你出去得法练功。你出去后找练功点，别失去这个机缘。当时满屋的人都感到很神奇，于是他们都盘腿打坐，认真听我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在生活上，我平时严格要求自己，他们都不爱吃窝头，我就主动的吃窝头，把馒头留给他们吃，把热水留给他们用，我用凉水洗，他们都很佩服。那个时候，由于自己执着心没有放下，对法理解的不深，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2002年初被非法劳教一年后，又被邪恶钻了空子， 被非法判刑三年，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跟头把式的走过了四年，但那是自己的悟性跟不上，师尊曾给过我走脱的机会都让我错过了。师尊没有放弃我，在师尊的点悟和保护下，在邪恶的黑窝里，在那种邪恶的威逼高压下，使我越来越认清了这场邪恶的迫害就是要毁掉修炼人。但我也越来越清醒了，越来越理智了，对法也越来越坚定了。当同修走错路不知所措时，不知师父还管不管事，我坚定地告诉他们，师父还管，我看得见，师父一直都在看护着咱们，赶快放下人心，放下一切执着，正念闯出去。许多同修都没有配合邪恶，相继正念闯出，而且我暗下决心，我正念出去就不能再被迫害，一定要修好自己，珍惜这万古机缘，跟师父回家。2005年5月，到家后，邪恶对我看得很紧，片警每天都在家门口转，家里的亲人对我压力很大，我就大量的学法，把师父的所有讲法排起来反复的学习。师尊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学习了师尊的这段讲法后，我悟到现在面临的这一切都是旧势力安排的，我不能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了。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全盘否定他们，我也不承认这一切，全盘否定这一切的安排，摆脱这一切的束缚，真正的从人中走出去，跟上正法进程，听师尊的话，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归正自己修炼的路。我每天除学法练功，其余的时间就是用手抄真相资料自己散发。在师尊的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下，2006年初我买了复印机，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开始做酒瓶、真相册子、粘贴等真相资料，自己做自己发，不论是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做成后马上发出去，不拖拉，不懈怠，一直做到现在。在这段过程中，自己也修去了很多的执着心，心性在不断的升华，身体也在不断的进化。然而旧势力并不甘心，他们派人监视我，跟踪我，还有一段时间利用查户口经常不断的骚扰我，我都向内找，用法来衡量自己，对照自己，查找自己的不足，从而去掉不足，去掉执着，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开始警察到我家时，心里总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虽然不停地发正念，心里还是跳个不停。师尊在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出现都当作是对你做正事的干扰，对自己学法在干扰，对自己讲真相在干扰，不是的，问题的出现就是讲真相的机会。是啊，警察也是自己该救度的生命，既然他找上门来了，就一定和自己有缘，那就用最大的慈悲心去对待这一切，去做到。正念一出，身体马上轻松了，再也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了。前段时间邪恶搞回访，警察到我家说让我填表，我一听立即阻止其往外拿表，我说你别拿，我不会配合你的，你既然来了，我就要让你明白真相，让你得救得度。警察听后刚想说话，我又说你别说话，我不会听你的，我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参与这件事情，把握好自己，给自己留条后路。这个警察听完这些话后连声说，你真是个好人，谢谢你。我当时还和他讲了，在前几年迫害期间我都没签过什么名，法院里两个人找到看守所让我在宣判书上签字，我没有签，和他们讲真相。我说你们要让我签名，我说什么你们就在上面写什么，我就签。他们说那不行。我和他们讲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说就是为了救度你们，我们才遭此迫害的。他们俩都很感动， 一个直擦眼泪，一个直说谢谢你。听过这段故事后，这个警察也很感动，临走时又说了声谢谢你。从那次以后，他一直也没有再来。自从全国晨练开始后，我又增加了半小时打坐时间，每天早晨3:30开始练动功，4:30开始打坐，到6发正念，6:30结束。刚开始打坐时腿疼得受不了，但是我想腿不能下来，腿一下来就又后悔，心中默念师尊讲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就这样坚持着，把爱后悔的这颗执着心一下也给修掉了。再遇上没做好的事儿，就再不后悔，只要做好就可以了。师尊在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时说，全球大法弟子统一在一个时间里发正念，那个力量是不可限量的，所以每个人呢都能够正念很强的对待这件事情，一开始就做得很好的话，可能邪恶现在都没了，就是因为有许多学员被干扰着，这事那事的干扰着，是做不好的。师尊给我们指出来了，我们就应该警醒跟上来。从那时起，我就增加了发正念的时间，除4个整点，每个整点我都重视坐下来发，每天最少发10次到12次，在外发资料更是正念不停，已形成自然，家里人也很支持，也经常提醒我到点了啊。有时正念纯净强大，时间坚持的也长，但有时就干扰大，发不成，不能向外找，还得从自己的心性上下功夫，也是需要提高的问题。每个弟子只要重视住持正法，做自己应该做的，自己就是顶天独尊，巨大无比的神，效果就好。现在我外出，无论遇上老同事或老同学，他们都说我和原来不一样了，说我年轻了，精神十足。我说我越活越年轻，这都是修大法的福分。遇上有缘的，我就讲真相，劝三退，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发资料，路远一点的周边地区或有保安的楼群我都去，在楼群里只要遇上人，我就主动的和他们打招呼问候，把微笑留给他们，用我的慈悲善念感化着世人，证实着大法的美好。如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大家好，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当时身患多种疾病，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师尊的慈悲的呵护下，在大法的指导下，我坚定地走过了这8年多的正式大法的修炼路。我做的都是很平凡的一些小事，我也要向师尊汇报一下，和同修们共同切磋，共同提高。说是向师父汇报一下，其实师父什么都知道，因为师父时时就在我们的身边。我深知我做不了什么，我所做的一切是大法的威力，是恩师点化我，呵护我，引导我做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走了我该走的修炼路。一、坚持学法，整体提高。自从学了经文，修炼不是政治后，我就不太关心社会的形势了。在99年720后，我就牢记师父的道中，后来师父又发表了理性、大法坚不可摧等许多经文，我经常学，有法指导我，我没有被邪党搞出的邪恶形势所带动，我每天都多学法，走师父安排的路，大法的需要就是我该做的事。每天我都努力做好3件事，全面否定旧势力。我从99年7月20日大法弟子受到严重迫害后，就一直认真学法，每天坚持学3讲法。在法的指导下，我能够明辨是非，决心兼修到底。同时，我也督促和我常接触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经常在我家切磋交流。有个同修说，不管外面形势多紧， 到你家就像没事一样。因那个时候我听到什么都不动心，虽然同修不多，但是我们整体提高，也坚定地走过了那段艰难的修炼路。在99年刚开始迫害时，我们的一名辅导员派出所天天去骚扰他，见到大法的东西就收走。我听说后去看他，他说派出所的警察刚走，练功带被收走没有了，我就回家给他取一套。那位辅导员很高兴，说我们又能练功了。现在看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事，但是在当时为了同修真是放下了自己。我虽然是一名普通学员，但是我心里一直不忘身边的同修。当我悟到应该去北京正式大法时，想到我们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在整体正式法中应增加一份力量，就找同修切磋。我们六名同修一起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天安门打横幅正式大法。在红色恐怖的八年血腥迫害中，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只要自己悟到，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到。特别是每当同修需要我帮助的时候，不管迫害的形势多严峻，不管下雨下雪，我都能毫不犹豫地帮助解决。有的要经文，有的要资料，有的要光盘，有的要练功带，我都马上给解决。我有的就拿我的，我没有的我就去同修家找，从来没有怠慢过。特别是要资料的同修，不管要多要少，我都能认真地给解决。就是要一张我也不觉少，要几百张我也不怕多。我认为这是同修的正念出来了，一定要支持。在同修心里，我很容易就能办到，因为我答应得特别轻松。其实我真的有时自己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但还真没有找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做资料的很少，又特别保密，经常冒着危险走好几个同修家才能找到。那时我就悟到，是伟大的师尊看到我这颗诚挚的心，引导我找到需要的东西。所以几年来，我身边的同修急用什么东西就来找我，这样对我身边的同修学法练功发资料都有帮助。只要同修正念一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在2001年恶党流氓集团疯狂迫害的时候，虽然受到长期监控跟踪，我照常讲真相发资料正式大法。为了不牵连我身边的同修，我就到离我家远一些的同修家联系，甩开跟踪的，然后再取资料发资料切磋等。在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有的同修得不到真相资料，我就自己做了协调工作，给一些同修送资料，使两片地方的资料满足供应，大家共同散发资料，共同精进，使整体共同得到了提高。后来经过协调人的协调，他们都有了方便的渠道，我也就不用协调了。二，帮同修一步步走出来。在发资料讲真相过程中，发现有的同修走不出来，我就多要一些资料，找到不出来的同修，让他们帮助我叠。时间长了，他们也就都出来了，由少到多的开始发资料了。在参加学法小组方面，我也用心去做。有一家夫妻俩都是大法学员，有两个小孩，男的上班，女的在家看孩子，大的才4岁，因为他不能出来，在他们家成立了学法小组，同修去学法，孩子有时就不听话，有的去，有的就不去了，有的时候就没有人了。我知道后，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到他家去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讲真相发资料做得不算太好，我就让协调人把每周我发的资料送到他们家。他们一看我一个人发这些，天天都做，他们也就慢慢的多做一些资料了。后来孩子稍大一点，我就鼓励他们把孩子送幼儿园，幼儿园能收了，孩子就送去了。他们做的一直非常好，除上班外经常发资料，还经常到偏僻农村发资料。我听说有一个警察的妻子以前学过法，后来不学了，得了重病，手术后也没好。在他病危的时候，他还想学法轮功，经过同修联系，由他的儿子背着他到同修家学，后来就在他家学了。因为是警察家又病危，只有一名同修去他家学，我就去了他家学法。我们去了三个同修，大约学了2个多月吧，每天都学一讲后带他练功，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吃不下饭，说话说不出声，一直坚持和我们学法读法，一直坚持到他生病的最后一天。因为他病重，常人心不去，还是离开了我们。在他去世后，他姐姐在梦中看到他去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很幸福的样子。 后来我知道了，原来有一家是削发小组，因为在家里看两个小孩还有老人，母女两个人修炼，有时就没人去，他们两人就谁有时间谁自己学，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我就主动的和另一位同修去他家学法，使他们母女两人又能参加集体学法了。我不管在哪个学法小组，我都在学法前或学法后去发真相资料，这样我身边的同修一看我天天做也没事，很安全，他们也渐渐的修去怕心，投入到讲真相救度众生中去了。我讲真相发资料在同修之间从来不保密，看到同修问我，我就直接说我去发资料，我心里想的是让同修都走出来做我们该做的事，只要心态纯正理智的做，很安全的，一正压百邪，是畅通无阻的。那两个学法小组一直都坚持得很好，我现在又在自己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有两个同修来学法，每天学两讲，下午学一讲，晚上学一讲。因为有一个同修上晚班，我的丈夫上白班，他们两人在恶党99年迫害大法后停止了一段时间，我家的两个孩子都得法了，但他们不精进。现在我每天和同修尽量出去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有的同修自己觉得不会讲，要跟我出去学着讲，我就毫不客气地约他们和我出去讲，这样他们也锻炼着能自己讲了。我想大家都能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一定能立即终止迫害，邪恶自灭。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坚信师父，坚信法，排除病魔干扰。我因身体多病，在得法初期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宵夜状态，在学法中师父的法就给我打在脑子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味地强调你自身功的变化，而不强调你心性的转变，它可是等着你心性的提高才能发生整体变化呢。从那以后，只要病业反出来，我就向内找，只要是找到自己的不足，病业状态马上消失。后来在98年有一次，我竟然昏昏沉沉地睡了4天4夜，孩子看我不醒，使劲打我的脸让我醒一醒，我说没事，一会儿我还要练功呢。在第4天，在我昏睡中梦到让我准备一个骨灰盒，我猛然惊醒，想到自己是哪儿没做好，是来取命的。我马上在心里发誓，我今后一定放下名利情，跟随师父好好修炼，一修到底。这一念可真好使，马上就醒了，能下地走了，一切都正常了。这次经历展现了修大法的神奇，我也亲身体验到了修炼的严肃性，同时自己也知道是延续来的生命了。从那以后，我就严格要求自己，但有时自己悟不到，还有身体不适的状态，我马上向内找。首先从思想上改变过来，以后再落实在行动上。每做什么事，就要想一想，是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只要做事就要做好。如在同一时间，常人的事和正实法的事都需要我去做，我都把大法的事放在首位。我深知，我延续来的生命是给我练功用的，不是过常人生活的。最近几年已经没有病业的状态了，但也有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认为这是好事，在我身体上出现。在98年以后的修炼过程中，我听说谁过病业关，我就去看望，把我的经历告诉他们，增加同修的信心，帮助他们提高心性，向内找。有时神奇当时出现，马上就好多了。特别有一个得过癌症的同修，他病业现象多，我听说他宵夜，我就到他家去。有时我不知道他身体病业现象实在过不去，就晃晃悠悠地到我家，把他这几天所做所想的都一一告诉我。我帮助他明辨哪对哪错，查到了邪魔钻空子的地方，悟道后清除他，解体他，都能很快地闯过病业关。从去年开始，他自己能解体病魔的干扰了，他还能帮助别人。今年春天，我常接触的那位协调人，他多年来做的都非常好，在各方面对我都有很大的帮助，可是他在拔牙的过程中起了执着心，在拔最后几颗牙时心态不稳，被磨钻了空子，从舌头里往外出血。我发正念学法都没有止住，第二天早上3点多钟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帮忙。我们两名同修马上就到了他家，一看有一名同修已经去了，他站在地上坦然地练功呢，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我们都练完功后，他刚要张嘴说话，他嘴里的血和血块就不断往外出。他吐完后告诉了我们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我说没事，我们发正念。五点六点，我们三人围着他发正念，感觉他身上往外冒的全是凉气。先去的同修说，你挨他近一点吧，他太冷了。我受不了，我说我不冷，我热。这正念一出后，我紧挨着他，对着他发正念，我的身体被能量加持着，很热很热。看到他坐的地方像大冰块一样在那里摆放着，并看不到他了，我就重新开始对着他集中精力，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父加持，清除他身体里外及周围一切破坏大法的邪恶，解体所有的黑手烂鬼，清除共产邪灵和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灭字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就看到他身体上面的东西解体了，就像化掉一样，他渐渐地露出来，坦然地坐在那里。发完正念后，我说，你好了，我看到包着你身体的东西没有了，解体了。他把嘴里存着的血吐出去后，真的不出了。四，明晰法理，正念正行。自从师尊讲出人人都是协调人的法后，我牢记在心里，做事考虑整体。有一次我们地区为了救度教育界的人，给各大中小学校用档案袋装满真相资料，由大法弟子在指定时间统一行动，交给各学校领导，每片分多少袋。我们片切磋后分的时候，我当时一看下面的落款是当地一个学校的名称，我的第一念就是，这不是撒谎吗？我当时没有拿，有的同修拿两三份，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反问自己，为什么别人能做自己不能做呢？想到因为自己认识人多，当面送不合适，但这个落款也不合适，因为这是整体做正实法讲真相的大事，应该正念正行，用别的学校的名字属于盗用，不行，不合适。因我是一名普通学员，只能接触一个协调人，我就起早写了一个条子，把我的想法写在纸上，送到协调人那儿。他看后觉得有道理，他说我找他们商量，我就回来了。他就紧急地召集了有关协调人切磋，他们不怕麻烦，重新收回来写的落款是适合大法救度众生的名字，里面又增加了一封信，解释落款是为了救度他们的信。虽然大家费了很多事，但是收到的效果很好，都安全送到，使学校领导都明白了真相。我有的时候发现整体上有的方面有些不足，就找协调人交流，有时他们在后天观念的阻碍下不能接受，我就善意地向明慧投稿，文章不长，发表后同修看了就有所借鉴，这样就达到了整体走好走正修炼路的目的。我这次没有打算投稿，觉得所做的都是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没有什么突出的事情，在协调人的督促下我才动笔，写起来越写越想写，觉得对整体提高有促进的就应该写出来，所以写了这些。十多年了，做了很多，也有很多的不足，今后要学好法，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
下面请听沈阳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正法修炼中提高升华。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我是1997年7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71岁。1999年720前，我与其他大法弟子一样，沐浴在大法的法光中，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每天学法练功弘法精进实修，大法将我不断地洗净，去掉不好的东西，我从身体到心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真善忍修炼的人。下面就谈谈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一、 在学法中提高声望。师父曾经多次反复讲学法的重要，尤其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再艰苦的环境，再忙的情况下，都不能忘了学法，一定要学法，因为那是你们提高最根本、最根本的保证。因此，在修炼中，我一直很重视学法。720前，我每天学法一讲，经济要旨基本完全背下来了，抄写了一遍转法轮。720以后，失去了和同修的联系，独自在家学法练功，每天通读三讲转法轮，三天就通读一遍全书。后来，在伟大慈悲的师尊的指引下，我与同修联系上了，我开始出去做真相、送传单、贴自己写的不干胶，学法少了，但是也保证每天学一讲，学习师父最新发表的新经文。2005年，我在同修的启发下开始背转法轮，第一遍全背下来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背第二遍就快多了，往后再背越来越快，现在每天背一讲，然后再将刚刚背过的这一讲通读一遍，还看其他经文。学法时间每天保证在三小时以上，有时因故耽误了学法也要补上，不学完就不睡觉。师父在《排除干扰》一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深刻体悟到，一切都从法中来，头脑中装了法才能有正念，有了正念才能正行。在学法中不断修心断欲去执着，我是因多种疾病缠身苦不堪言而走入大法修炼的。通过学法，我渐渐放下了这个执着，懂得了生命的真谛，返本归真。正法修炼开始了，我每天也在做这三件事，可是总感觉精进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要想提高你自己，你得向内去找，在你这颗心上下功夫。转法轮找到了，我还是根本执着没放下，就是认为做人太苦了，为了永远不再当人才做三件事，这不是为私为我吗？师父要求大法弟子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呀，抱着这样的根本执着不放，这不是和师父的要求正相反吗？这不是顺着旧势力安排的路走了吗？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心字铭中写道，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我从此放下了为私为我的执着心，轻松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二，去争斗之心。2003年6月，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向陌生人讲真相。酒瓶问世后，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起初遇到不接受真相的世人，我时不时与人相争，也没引起我的重视。我的脾气不好，这一辈子在家里外面总好说上几句，别人都得听我的，都已经习以为常，不引起重视了。直到有一次，我向一位中年男人讲真相，竟引起他要打手机举报我。这下我才意识到自己隐藏很深的争斗心根本就没做到忍。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忍》中说，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可是这个忍却是我在修炼中一点一点才做到的。几年来，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中，我曾经被世人讥讽过、打骂过。一次，一个老头向我左胸打了一拳，我含泪而忍。又一次，一个中年妇女向我右眼吐了口唾沫，唾沫顺着脸颊淌了下来，我表面上忍住了，心里却放不下，难受极了。今年夏天，一个老者听完我讲真相、劝三退后，拿起手中的一把湿芹菜，照我后脖子抽了一下，把我的上衣都打湿了，还骂了一句反革命，然后扬长而去。我这次没有动气，一边发正念，一边生出了一念，多可怜的生命，下次相遇我还要救你。我背诵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我说那是大忍之心的体现，那是意志坚强的体现，只有练功人才能有这样大忍之心。又去向另一个陌生人讲真相去了。 三、修具欢喜心、干事心。由于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做的时间长了，也能得心应手了，我渐渐生出了欢喜心、干事心。有一天我劝退了34人，最多是一周劝退了210人，这下我可高兴了，心里美滋滋的，同修的赞扬也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是劝不成25人，心里就不是滋味，觉得没完成任务，这不追求起数量来了。慈悲伟大的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执着心，在梦中点化我，同修也提醒我要顺其自然。通过学法我悟到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是师父把有缘人引到我身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现在讲真相，我能做到顺其自然了。我每天轻松自然地穿行在大街小巷、闹市区、菜市场、商场，跟遇到的每一位有缘人搭话，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他们，劝他们按真善忍做好人，一般世人都能接受。随后就问他们知不知道三退，为什么要三退，给他们讲酒瓶，最后再用其真名或几个化名三退了。四、修去畏难图方便的私心。初期劝三退，每天只退3-5个人，后来每天劝退10多个人，人数少，起名还不难，再后来每天劝退20几个人，起化名就显得不容易了。在劝退中，我发现世人都很认同平安这个名字，图方便好记，我就给每位同意三退的人都起名叫平安。同修说，都叫平安怎能分清个体呢？我就分别问人家姓什么，改用张平安、李平安来区分。看了明慧周刊293期关于三退起名字的报道后，我就犯难了，每天怎么给20几个三退的人起名字呢？产生了畏难情绪。同修几次与我交流，我都抱着人的固有观念，难，不好起名，或是根本问不出人家叫什么名字来推脱。同修又告诉我，都用一个名字，每周200来人，只能退成一个有效的，你不得对众生负责吗？我也看出了他的难处，答应他试试看吧。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想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有幸同师父同在世间，有幸助师正法、正实法，为了救度世人，有什么做不到的呢？第二天去讲真相，我决心一个平安都不用。刚开始有时起不出名字，急得够呛也叫不出名来，我信师信法，法中什么都有，用什么就有什么。于是我在心里说，求师父加持弟子，给世人起个好名字。就这样，我根据同意三退人的年龄、长相、衣着，我手里拿的东西、周围的环境，起出了各不相同的名字。现在每天劝退20几个人，没有一个重名的。有的世人对我给起的名字不但满意，还表示今后就叫这个名字了，是法轮功给起的。这真是正如师父在《红营二五祖》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我终于闯过了这一关。现在我每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晨练、发正念、学法，其余时间也做好接送外孙上下学、做家务等常人中的事，很忙，但我心态祥和平静，默默地坐着，风雨无阻，严寒无阻。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